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旧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在这里神要详细的向我们做解释说明，问题的所在在哪里。问题就是人的灵命沉沦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注意这个十一节，以赛神这里详细的说明他对自己的百姓所做的指控。神指出很明确他们所犯的罪的事实，证明他们在哪里做错了。神是分辨是非，神指出他们错得非常的离谱。那么他们到底最离谱错了什么事情呢？在这里神是给以色列人说明了，神是给以色列人宗教，是给他们定下圣殿的仪式规矩，但是以色列人却把神给他们的好事变成坏事，他们做错了。他们虽然表面上按照律法来献祭，表面上遵守很多的仪式，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背逆神、抗拒神。以色列人的信仰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行事为人，变成一个做好人做好事。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真正悔改的做好人做好事？我们继续看，今天会不会有许多的人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表面上很敬虔，其实并不敬虔。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一章十二十三节，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践踏我的谚语呢？你们不要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色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不能啊，我也不能容忍。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非常重要，听众朋友要记得，即使神有人照着神所吩咐的去执行啊，行礼如仪做这些规矩，但是还是错的啊。表面上啊是行礼如仪啊，遵守律法，因为他们的心不在其中，不是真心做的，他们没有活出一个信徒的应有的好行为。如果听众朋友下礼拜天是主耶稣要来到你们教会当中，他对你的教会会怎么说呢？他会称呼你，称赞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或者使女吗？神会喜悦啊你的敬拜，喜悦你的奉献吗？我不敢说，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圣经说这位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眼目如同火炬，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剑，他不会称赞我们。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还是说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所以神会不会称赞我们呢？我认为神会对我们大多数人说，所有的虚有其表的宗教，形式上的宗教，包括一些很动人的做见证呢，什么大声的宣告呢，只会令主耶稣觉得很厌恶，神很恶心。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要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要真正的谦卑来到神面前，这才重要的。这是神 对今天每个教会的所做的警告。基本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在灵命上有问题，灵性的问题。除非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正在神面前悔改，真正的复兴啊，真正灵命的复兴，我们归向神，不然这样的话，我们你我都是无药可救啊！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警告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15到17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听众朋友，以赛亚书第一章15-17节啊，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都在神面前啊，做一个自我反省。神这里说得很清楚，也许很多人根本他们就是假冒伪善的，是一个骗子，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的，好像来到神面前。那神说，你们所献上的祭物都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献祭神不接纳的。那么在这里，神很清楚的对他们做指控，因为这些百姓以色列人犯了灵性沦丧啊，灵性堕落的罪。那么这会灵性败坏会造成道德的败坏，搞到社会会非常的混乱。所以在这里，神呼召以色列人要进到法庭当中，神在法院里面指控他们的罪行啊，神要指控他们。以色列人就像囚犯一样，也要站在法庭的面前等候法官做裁决。可是我们知道，真正的法官判官就是神自己要施行审判的。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要悔改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但是我们的神仍愿跟这些以色列百姓，跟听众朋友，神愿意跟你在庭外和解啊，到法院以外我们做和解。因为神对以色列说，以色列人说，最好我们不要进到法院，因为你一定会输，你被判决判刑的时候啊，会判你会受判刑，审判官又有话要说。也许我们在那里，我们会很惊讶，很害怕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1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如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就是这个经文说的太好了。以赛亚书1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对犹大的百姓说，不要逼我做宣判定你们的罪，我们到庭外去和解吧。在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5章25节，主耶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不要等到把你送去给审判官。神说他有一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一个秘方，一个神奇的一个功能，一个很灵的一个药，一贴有效果的药，万灵丹，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啊，除去罪人的罪孽，比一些更新的炸药更有奇妙的大能，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就在以赛亚书后来我们要读到的以赛亚书53章，说到以赛亚书53章，说到就是预表主耶稣他自己受的重伤，主耶稣他自己忍受多多的忍受痛苦，主耶稣他的死亡死得很惨，钉十字架，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为我们罪人付上的重价，罪的代价。因为审判本来是要这个审判官来审判我们的，可是这位审判官他已经向我们大施怜悯，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钉十字架，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要悔改归向他。这是神对他自己百姓的一个指控，也是神要他的百姓要回转悔改归向神，寻求救恩之道。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让这个国家继续保存下来，再给他们有100年的这个荣景，一个好时光，给他们有100年。如果他们不肯悔改归向神的话，那么悔改他们的恶行，神就要让他们成为另外列强的俘虏，让他们被俘虏了。所以有一位历史学家 吉朋，他本书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个书里面举出有五种的状况使罗马帝国败亡的原因，五种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国家会衰败，他说第一就是家庭制度跟家庭的圣洁崩溃的，因为人类的家庭还是社会的基础。第二，课税，国家课税课得很重，浪费金钱，这是第二个国家要败亡的原因。第三，他们当时的人对娱乐对运动非常的狂热，走火入魔，他们所行的那些都是不野蛮的不道德的，所以造成罗马帝国的崩溃。第四，他们就是追求军事的强权，让国家军事第一。其实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军事问题，真正的敌人是在他们里面，就是人心的败坏才是国家灭亡的原因。因为人心败坏了是内部的问题，不是军事不够强。第五是什么原因呢？国家为什么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的，就是宗教的腐败，已经虚有宗教变成虚有其表，形式化与实际生活的脱节的，没有宗教已经不能够使人向善的力量失去了，虚有其表，因此这个国家已经注定这个国家要衰败的。所以灵性道德沦丧，灵性沦丧，道德也败坏，最后就会使政治非常的混乱，无法无天。所以这是神对犹大人啊，犹大国给他们的警告，神也是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提供救恩之道。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帮助他们从困境里面找到出路，所以神在这里继续的苦口婆心的给他们做警告。现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章十九二十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就说神掌管一切，神也有救恩，有救恩的神。所以以赛亚书所强调的这两件事情，神掌管一切，神掌权，另外神也有救恩。接下来以赛亚书第一章剩下的这个经文，神要带领这个犹大说明的，让他们要悔改归向神，所以神对他的百姓发出严厉的警告。刚才我们读过一章十九二十节，现在我们跳到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发出警告对百姓。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唉，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杂质，除尽你的杂质，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注意这个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可以说讲了这个预言，讲到犹大国的他们的命运，这个国家的命运重点在哪里啊？不在于他们的军事不够强大，在于百姓如何回应神赦免的恩典。看看犹大的命运是建立在什么，他们如何回应神赦免他们的恩典。如果他们愿意离开他们的罪行，回转顺来顺服神，神就会在物质上在灵命上都是施恩给他们，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攻击。我们继续看二十七二十九节，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自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的原子蒙羞。这几节经文什么意思呢？这是讲到当时的以色列人，然后还有外邦跟拜偶像有关系，因为犹大百姓他们在橡树的底下放的偶像，橡树底下放了那些木偶在那里，视为有原子。接下来我们看三十节三十一节，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原子，有权势必如麻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 焚毁，无人扑灭。注意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对我们的神误解的，误解耶和华神，人以为啊，神生气的，神要审判他的百姓，神现在大发雷霆了。其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因为人犯罪的，人犯罪之后就像蜡烛心一样，当我们玩弄，一直在玩弄，沉沦在罪恶的火苗当中的时候，这个火有一天就会越燃烧越大，就是燃烧起来了。所以在新约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讲出这个罪的可怕，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从以赛亚书二到五章是一个连贯的预言，这几章的经文里面就是延伸一直到了末后的日子，这末后日子直到以色列他有十二个支派。当我们读以赛亚书二到五章的时候，那么我们清楚的看到，很清楚的，将来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会变成一个国家，神把以色列当成一个国家，以色列国末后的日子。注意，以色列末后的日子跟教会，今天教会末后的日子是不一样的，这两者要有点区别。神在以下的几章的经文是谈到什么？是谈到以色列国的末后的日子，不是谈到教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把以下二到五章的经文应用在很完全的应用在今天的教会上面，因为在新约时代保罗所说的教会，新约所提到教会，保罗所提到教会在旧约还没有把这个奥秘启示出来，这个教会是在新约才启示出来，在旧约还没有启示这个教会的奥秘。在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这样说，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那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赛亚已经知道后来的教会，那么保罗时代的教会那就不算是新的启示，因为教会是一个新的启示。所以从保罗时代直到今天，教会是新的，是一个神的新的启示，在地上代表神，神借着今天的教会向世人宣扬福音，直到有一天教会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与主同在。那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是让我们能够穿越啊，有让我们的眼光，这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能够穿越这个教会的时代，穿越教会的时期，就是在未来的大灾难时期之后，神要在地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这让我们要有一个对教会的历史有个简单的了解，就是教会末后的日子跟以色列末后日子啊，也是不能完全一样的啊。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先知以赛亚他提到所提到的以色列，提到就是犹大啊，也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确实指这些地方，犹大就是犹大，以色列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如果以赛亚他要用比喻说话的话，他会清楚地说明这个就是比喻。所以以赛亚先知会让你知道他现在要怎么样来应用他所说的。听众朋友你要留意，今天有的人喜欢做这个灵异解经来解释预言，很多人就叫做灵异解经解释圣经以赛亚的预言。那么他目的是什么呢？有时是从他自己教会自己教会的神学的观点来做这样解释的啊。听众朋友，我们要读圣经不是要做灵异解经啊，我们要明白神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至山。注意以赛亚书二章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至山。末后的日子指什么呢？末后的日子说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这个是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这个不是指到关于教会的末后日子，不是讲指教会，教会末后的日子跟灵性的沦丧啊，灵性会堕落的时期当然是有关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说得很清楚，这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就说到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这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所说到的。你可以看到教会后来的时候跟以色列的末后日子它是不一样的，不是同一个只同一个时期，虽然部分看起来是重叠有关系的，但是不一样。以色列末后日子跟教会末后日子不一样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听众朋友我们要留意。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指的末后的日子是指什么呢？是指大灾难时期。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七节说得很清楚，主耶稣说，当门徒就问耶稣问题啊，门徒就问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事呢？那么这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路撒冷被毁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末后的日子是指大灾难的时期。当大灾难时期一结束，耶稣基督就会来建立他的国度。以赛亚书第一部分就是从第二到第五章所说的这个大灾难的时期，以及神在地上所要建立他的国度。经文说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那么这个跟教会被提之后的以色列国有关，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经文这里指的那个山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国度，是指权柄，是指神掌权的意思。那么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也说得很清楚，但以理书说到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超乎世上所有的国度，世上的国度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今天以色列国啊，今天的以色列国成为已经这个观光的热门景点，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地带。原因之一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啊，是在国度时期是神所拣选的国，他要成为这个世上的政治宗教的中心。提到这些日子，在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这样说，只说了这个以色列国度时期啊，神所拣选的国，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国要成为世上的政治经济的宗教的中心。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说，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这就说明神的国度会超乎世上所有的国度。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三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说这里说到政治跟宗教都会以耶路撒冷做中心，就那个时候主耶稣就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个时候所有在地上的人都会很专注关于神的旨意，而且以及他们也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会努力寻求神，也要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么这里说到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这个时候在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在地上掌权了，是人类那个时候是一个重要的试炼的时期。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会被审判，但是有很多人会蒙恩得救，所以他们说他们将要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按公义来掌权，也要求就是以色列国列国所有的列国要公平公正彼此相待，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会和平的相处。那么这个是国度的时期，那个时候人才会将刀打成犁头。但是要记得约珥书三章十节，约珥书三章十节说的正相反，他说什么呢？约珥书三章十节说，人们要将犁头打成刀剑， 其实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啊，三章十节，我们现在今天我们都活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么所以我认为啊，解除国家的防卫，解除个人的防卫，这个不是不合乎圣经的。在新约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啊，这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要看守自己的住宅，壮士要披挂整齐。如果听众朋友你想有平安，想要有和平，那么你必须要国家要有法律秩序，将刀打成犁头的预言只会在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实践。可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地上掌权了，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就不要锁门了。可是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当然不行啊，我们但那个时候都有平安的，那个时候不需要有武装，也不有战争的，也不需要有防卫的武器的，是讲到主耶稣已经在地上建立和平的国度，因为他是和平主君。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们好好默想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重要的信息，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有信心顺服神认识耶稣基督的，是他的国度要成就在我们地上，要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